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5月18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7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送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和美国贸易代表团星期四的贸易谈判结束后，双方都没有宣布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正当美国与中国官员继续进行第二轮经贸谈判之际，中国政府宣布停止对美国高粱实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外交部星期四针对软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境遇再度表态，称刘霞的事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政府说了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和中国代表团星期四的贸易谈判结束后，都没有宣布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表的新闻稿说，双方同意星期五继续讨论。白宫还表示，美国官员向中国代表团传达了川普总统要与中国有一个公平贸易关系的明确目标。川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见了中国贸易代表团团长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刘鹤。川普总统星期四在谈判刚开始后表示，他对会谈成功持怀疑态度，因为中国多年来被惯坏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星期四美国时间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领导的美国代表团在美国财政部开始了第二轮贸易谈判。谈判角度是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以及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后，一道与记者见面后谈到了正在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他说，中国宰了美国太长时间了，中大量的财富被转移到了中国，但他不抱怨中国，只怨以往的美国前领导人。现在由他来代表美国，他对与他宣称有很好私交的习近平主席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正当美国与中国官员继续第二轮经贸谈判之际，中国政府宣布停止对美国高粱实施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商务部星期五5月18日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高粱进口高粱实施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对中国广大养殖业者和消费者造成负面影响，不符合公共利益，因此终止这项调查，并退还征收的反倾销临时保证金。中国政府今年2月决定对美国高粱展开反倾销、反补贴立案调查，今年4月公布初步裁定结果，并对进口商征收178%的保证金。中国2017年进口了大约11亿美元的美国高粱，占双边贸易总额的比例很小。此外，有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美国高粱下一个收割季是今年下半年，因此中国当前停止这项反倾销调查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更大。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公布了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关于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美国以及川普金正恩峰会的评论。董云尚针对中国贸易代表团访美可能带来采购大单表示，美方真正要达到的目标是撬开中国的市场准入的大门。在华尔街日报星期四在日本举办的 CEO 理事会会议上，董云尚回答有关美中贸易的问题时说，华盛顿有一种说法，中国人多年来一直说要解决许多这样的问题，反复做出同样的但从不兑现的承诺，因此有人希望尽快做些事情。 这类采购团会促使人们打快拳，使双方的关系恢复一些平衡。我认为我们真正要做到的是通过这些采购努力撬开市场准入的大门。美国贸易官员星期四同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在美国财政部举行了会谈。有报道称，刘鹤带来了2000亿美元的订单作为大礼，因此才有人向董云上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白宫说，川普总统星期四下午4点会见了前来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不过，川普总统同时说，因为中国被宠坏了，所以谈判可能不会成功。上一次刘鹤来白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川普总统，只是跟当时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会面。现在科恩已经离职。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白宫在星期四下午呢发出了这个声明，就是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在这个5月17号星期四的下午4点与中国的贸易代表团的这个团长，同时也是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在白宫里头见了面。那我们知道呢，上次刘鹤来美国谈贸易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见到川普总统，他只有见到前任的这个白宫经济首席顾问科恩。那我们也知道呢，科恩现在已经离职了。那么在不过呢，虽然川普总统这一次见到了刘鹤，但是呢，今天他听起来好像对于这次的这个美洲贸易谈判不是很有信心。那我们看一下，今天他在这个与这个北约秘书长会面的时候，他特别谈到美洲贸易，我们看他怎么说。是的，我们刚才听到是川普总统针对朝鲜问题发表了看法，稍后我们会继续介绍跟川金会相关的话题。不过呢，在今天与北约秘书长这个见面的时候，川普总统被问到这是美中谈判贸易谈判的时候，川普总统他说你觉得会成功吗？我其实是这个保持怀疑的态度的。那么我会怀疑的理由是因为呢，中国已经被宠坏了。那他同时表示，欧盟国家也被宠坏了，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也都被宠坏了。那么因为呢，他们总是能够从美国这边100%的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够让这样的情况再持续下去。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川普总统认为说呢，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被这个美国以前的政府给宠坏了，因此呢，这一次的美中的贸易谈判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一个想法。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有针对这个发表了他的看法。不过在这一次在讲这个看桑德斯的说法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中方的代表团的成员有哪些人。在这个中国的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呢，包括了有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吉哲、中央财经委员办公室的副主任廖明、外交部的副部长郑泽光、工业以及信息化副部长罗文、财政部的副部长朱光耀，还有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商业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那么白宫呢，只是在星期三的时候发出了声明说美方的这个代表团大概有哪些人。他说呢，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将于2018年5月17号星期四在财政部会谈，财政部长努钦将会主导谈判，而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将与会，其他的高层行政官员也将参与。本次会谈呢，是延续2周之前在北京的谈判，并且将关注于中美之间双边的经贸关系。那我们刚刚看到的白宫的声明当中提到的只有这个财政部长努钦、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那么之前呢，媒体就一直在揣测说，主张对中国要进行强硬的态度的这个白宫的这个贸易顾问呢，这个彼得纳瓦罗到底是不是会参加这次的会议。那么白宫方面的声明，官方声明是没有提到纳瓦罗。那么呢 我们之前也看到媒体报道，就是说两个星期之前呢，这个美方代表团在北京谈话的时候，这个白宫那个纳瓦罗跟财政部长努钦也曾经因为意见不合而大声的争吵。那么在根据美国之音记者在白宫里面得到的一个消息是说呢，其实是因为纳瓦罗还有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他们是属于幕僚，他们是幕僚的官员，而中方派出的是部长级的官员，因此呢，如果中方坚持的话，依照外交的理。他们两个是不能够参加这个部长级的会议的，但是可以参加全体官员一起参加的这个大的这个会谈的会议。那么白宫的声明当中也很明确地指出了这次的会谈美方的主导人是财政部长努钦，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情况是这个对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这个纳瓦罗，他可能可以参加大的这个会谈，但是部长级的高层官员会谈可能没有办法进去参加。那么对于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呢，还有这个之前川普总统突然讲出来要对中兴通讯的制裁松绑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发言人桑德斯也有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总统今天下午晚些时候将与中国代表团高层会面，关于中兴，关于美中关系有很多问题，我们就此一直在进行对话，包括国家安全和贸易，中兴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之前说过，正如总统讲到的，他让商务部长罗斯调查这个问题，根据法律规定采取措施，但是目前这个事件还在研究中。
是的，那么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讲的，川普总统已经在下午4点与中国的这个贸易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见了面了。那但是他也讲出了说，他认为说中国被宠坏了，因此没有办法这个这可能没有办法成功的谈判。所以说到底是谈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针对川金会是否能够如期举办，川普总统星期四表示，金正恩见过习近平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仪的另一篇报道。
在这个前几天之前，这个朝鲜表示呢，有可能他们威胁说要取消川金会之后，白宫从一开始的沉默到后来的是不断的强调说我们持续的在筹备峰会，那么呢到现在还有认为还有希望。那么在今天5月17日星期四呢，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的时候被问到是说为什么这个川金会可能会发生改变，那么川普总统则是认为说呢，一切都是在金正恩见了习近平之后事情才出现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宁愿暂且往好的方面想，我只能说我们的人现在正在为会面做准备，所以这和你们看到的消息很不一样。通常你们读到的如果不是假新闻就是真的，所以我们再看吧，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我们可能会会面也可能不会，如果不进行会面就会很有意思，我们还要再看，边境还十分稳固。我认为朝鲜和中国会面之后事情发生了一些转变，他们进行了第二次会面，金正恩和中方有过第二次会面，一次意外的会面。
是的，那川普总统已经在说的时候呢，他又再度说到这个金正恩见了这个习近平主席，然后又再度强调说他个人跟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很好，他也很尊敬他。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说呢，对这个川金会的举办还是抱持着希望，并且持续在筹备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总统已经为会面做好准备，目前我们在继续进行筹备工作，如果朝鲜希望会面我们就会去，除此之外我们的工作进程没有什么变化。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朝鲜方面除了是因为美韩举办军演，这个超级雷霆军演的时候呢，觉得不满而取消了美国与朝鲜与韩国之间的高层官员的对话。那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这个博尔顿呢，在媒体上表示说，对朝鲜要使用的是利比亚模式。那么我们知道利比亚模式就是呢，之前这个利比亚的这个前领导人卡扎菲，他因为答应说好，那我这个放弃我的核武器来换取这个 你们减轻跟松绑对这个利比亚的经济制裁，让我们可以发展经济。没想到呢，在这个他答应这样做，放弃核武器之后，这个他的政权却被推翻了。那么他还被这个美国支持的反叛分子在大街上当场给格杀了。那么因此呢，朝鲜方面认为说出要以利比亚模式来对付朝鲜，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不安，也非常的不满。那么不过呢，在今天川普总统则是特别讲了，他说呢，将不会以利比亚模式套用在朝鲜的身上。那或许呢，川普总统说了这样的话，能够让朝鲜方面安心一点，让川金会能够继续成功的举办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欧盟准备讨论美国总统川普的钢铝关税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详细报道。
欧盟已经拟定了一份总额估计为34亿美元的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欧盟表示，如果美国不同意永久性的对欧盟国家免除关税的话，欧盟将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默克尔周四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的欧盟峰会后澄清了该集团的立场。
Wir haben deutlich gemacht, dass wir A eine unbefristete Ausnahme.
我们已经明确表示，第一，希望无限制地豁免这些关税；第二，准备谈论四点，那就是工业产品的对等市场准入和公共合同招标的对等准入，在液化天然气和天然气领域加强合作；第三，特选的监管合作；第四，欧盟和美国在进一步改革世贸组织方面采取共同立场。
川普总统说，钢铝关税对美国国家安全是必要的，但欧盟认为这是为了帮助美国企业而实施保护主义措施。默克尔说，欧盟成员还讨论了他们对美国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回应。
Wir haben darüber hinaus über das Iran-Abkommen gesprochen. Alle Mitglied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当然，鉴于这一点，我们将继续与美国会谈，并与签署协议的其他国家会谈，希望伊朗继续留在这项协议。其次是与伊朗讨论我们像美国一样感到关切的其他问题，其中包括伊朗一直并将继续发展的弹道导弹计划。
欧盟的回应包括所谓的阻碍性法律，该法令禁止欧洲公司遵循美国的制裁命令和美国法庭有关实施制裁的任何判决。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外交部星期四针对软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境遇再度表态，称刘霞的事是中国内部事务，政府说了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想好了再说。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推特上敦促，这番话是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四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有关刘霞的言论。刘霞是一名诗人、艺术家，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从2010年起，刘霞被中国当局限制人身自由，基本处于软禁状态。这个星期，在世界各地几十名艺术家以诗歌朗诵的方式呼吁中国释放刘霞后，北京继续坚称刘霞的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陆康在记者会上说，刘霞是中国公民，中国政府会根据自己的法律处理包括他出入境在内的各项事宜。当被问及中国是否将允许刘霞离开中国，或者给予他在北京期间的人身自由时，陆康说，相关事宜是中国司法范围内的事。今年一月，同样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陆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刘霞是中国国民，当然依法享有一切自由。但是据刘霞的好友透露，软禁中的他生活在无孔不入的监视下，身体和精神都处于崩溃的边缘。理查森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
Luke Hung's comment is ridiculous. You know, whatever lie works on a given day seems to suit them just.
陆康的说法是荒谬的，他们总能找出看来适合他们的一套理由。
当有人说他们把留下软禁时，他们说他是自由的。当有人问为什么他不能自由出行时，他们说这是由政府决定的。我认为他今天的言论非常古怪，显示他们既不遵守法律，也无逻辑可言。
理查森说，各国元首和外长有必要公开呼吁习近平让刘霞自由。这个月初，刘霞的好友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义武公开了二人的谈话记录和电话录音。软禁中的刘霞听起来无比绝望，这个世界再没什么可留恋，他说，死比活容易。廖义武告诉美国之音，在那之后他和刘霞又通过几次话。
抑郁症还是非常的严重，我就是让他再等一下，等那个默克尔总理去了之后，看怎么弄。他反正是如果是这出不去的话，就一死了之，他说是，让我非常的担心。
德国总理默克尔预计将于下周访问中国，廖义武对默克尔此行怀抱希望。
我是希望他让那个中国政府的那个信守承诺，信守和那个德国之间的这么一个承诺，然后把那个德国把刘霞从中国就是带出来治病，就是说就是这是一个病人，中国政府他们反悔的话，就希望默克尔总理他能够公开去看望刘霞。
德国外交官和其他支持者一直在暗中试图安排刘霞移居德国，但是在刘晓波去世十个多月后，这个希望仍然落空。国际特赦组织香港研究员潘家伟早些时候对《纽约时报》说，德国政府现在应该意识到，这种静悄悄的外交并不能真正起到帮助作用，只有对中国政府公开提出要求和施压，才能对刘霞这样的敏感案例起到帮助。廖义武也认为，把事件公开化是最好的方法。
自从我对这个事件发出了公开的呼吁之后，现在我看到了它成了一个焦点，开始有这么多的那个组织、个人，然后作家，包括就是那个政府都在表态。是我原来认为个人很无力，但是现在我还是有那么一点信心。我不能够对自己失望，我如果是失望呢，他不是更失望吗？尽最大的力量去争取。
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如果朝鲜同意放弃核武器，将会非常富裕。他同时向朝鲜金家王朝承诺提供非常充足的保护，让他们继续掌权。川普总统同时警告说，如果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同意进行这样的交易，这个贫穷的国家面临毁灭。川普总统星期四揣测，本星期朝鲜对计划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的腔调发生变化，发生改变，可能是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第二次会晤的结果。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习近平主席可能影响了金正恩。川普说，如果峰会夭折，我们会采取下一步行动。尽管平壤发表声明对美朝峰会表示怀疑，但是川普表示，美国和朝鲜官员之间计划进行的磋商在继续进行，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美国空军计划在未来一年中加强强化空中打击力量，提升太空防御能力，为继续更新和威慑部队，以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空军部长威尔逊和参谋长古德芬上将星期四5月17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举行的听证会上说，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是美国安全与繁荣所面临的中心挑战。美国空军向国会提交了2019年财政年度预算，反映了空军对国际安全环境趋于更加危险的认知，以及空军将采取的应对措施。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以54票对45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吉娜·哈斯佩尔出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首任女局长，从而结束了议员们回顾中情局以往审讯手段之后引发激烈争议的批准过程。六名民主党议员投票支持哈斯佩尔，与此同时，两名共和党议员反对批准他取代蓬佩奥出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上个月出任国务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自肯塔基州的联邦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赞扬中情局资深雇员哈斯佩尔是有资格面对美国最大国家安全挑战的不二人选。他还说，哈斯佩尔已经赢得了中情局全体雇员的尊敬和钦佩。川普总统挑选哈斯佩尔出任中情局局长引发了争议，主要是由于这位中情局局长在长期在中情局工作期间，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之后，曾经督管过针对拘押人员的严厉审讯。另一个原因是他支持中情局销毁显示很多专家表示是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虐待画面的录像。佛蒙特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帕特里克·莱西对在即将表决前宣布他反对批准哈斯佩尔，称他一些记录令人不安。莱西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并不质疑哈斯佩尔女士对我们国家安全的承诺，但是我质疑她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的忠诚，那就是所有的人都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他还说，人类的基本尊严与酷刑折磨这样的残忍做法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批准哈斯佩尔的前一天，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以10-5的表决结果批准了对他任命的批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服装 零售商 Gap 这个星期因为一款 T 恤衫没有将台湾西藏列入中国地图而发表中文道歉声明。西方企业纷纷向中共低头，中国媒体甚至以外企排队向中国道歉，呼吁外企要做得更快更好。但是对外频频让外企道歉，的中共政权对内却从来没有就暴力革命、社会动荡、腐败失职而向中国人民道歉。中国时评人邓玉文最近在国际媒体发表文章，呼吁中共敦促高官学会全面向大众道歉，强调权力至上，封杀批评的声音，呼吁中共敦促高官全面学会向大众道歉。强调权力至上、封杀批评声音的中国共产党真有可能学会向民众道歉吗？一个缺乏道歉自省能力的执政党将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台湾的官场道歉文化能够给中共、给中国大陆提供什么样的借鉴？从万豪酒店到苹果，从奔驰到 Gap， 中国为什么要这些外企道歉？这些企业踩到了中共的什么样的红线？就这一问题，中国的时评人、国际问题学者邓宇文就此发表了看法。
因为外企的道歉呢，更多的涉及到所谓的国家主权的问题，因为这个建立台湾朋友嘛，所以说基本上就是与台湾有关，就是说一般来说就地图嘛，就是这个包括一些网站，包括那个比如说航空公司的这个标注的这个飞往的国家，把台湾列入所谓的国家行列，这样的话呢，引起大陆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爱国 人士的不满呀，这个民族主义者的这个非常不满呀，这样的话呢，那么他有一个倒压，就这个逼着这个中央政府的话，包括相关部门就必须要做出回应。那么在这个领土组成这个问题上，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不能后退的，他不能说这个民众有反应的时候说这个是所以他必须要有行动。那么有了行动的话呢，这样的话开启的话，因为主要是看到中国这个市场啊，他也不想丢这个市场，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在市场这个蛋糕的诱惑下，在这个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这种压力，以及这个所谓消费者的这个压力上，毕竟相对于这个大陆和台湾来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大陆的市场的诱惑力比台湾要大得多啊。所以这个对于这个企业来说，在这样的选择的话，他肯定要选择道歉。
那么中共对外企要求外企道歉，对内要不听话的异议人士道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最近邓宇文他在 BBC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撰写一篇文章，引起不少人的侧目。那么美国之音问他，中共应该敦促高官学会全面道歉，那么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谏言呢？邓宇文说，
北大这个林建华这个事情有感而发嘛，因为林建华这个写了说这个事情出来就要写了一个道歉信，然后后来网上又传出他第二封道歉信，我觉得他那个第二封道歉信写得很好，但是后来又说是这第二封道歉信是假的。但是我想呢，不管是真和假吧，这个对于林建华来说，因为很多人对他的道歉是不满，也主要是因为他道歉是的内容。但是我的意思是，先撇开这个内容不谈，就是说一些认识问题不谈，他这个道歉本身，我个人认为他还是比较真诚的，是应该值得肯定的。因为，进入文件里面讲的，就是说中关村这个出现的所谓三大的白字校长，当然包括林建华，还有原来的这个林大的这个季宝成，还有这个清华的顾炳林等等，他们虽然不是说念错了字，当然林大的是把这个字念意思搞反了，这个清华的是根本念不出那个字来啊，但是没有向公众道歉。当然他们引起的反响不如这个林建华这个反响大啊，因为当那个事情也相对来说几年前发生的，当时反响也不是很大，所以这个也这个事情也就过了。当然人们最主要的还是个云南省长，这个云南省长把这个滇字念错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当时那个事情反响很大，但是这个事情就因为中国的事情是这样的，你这个几天不关注的话，热点事情就滚滚而来呀，过了这个热点的话，大家把你这个事情全忘掉了。我估计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于就是监视高官人士对面的所谓的一个面子问题，他也知道中国的热点事情非常多，我扛过去几天了，几天之后大家不关注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啊，就没人关注这个事情了。所以呢，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个不单说我们讲是高官，其实包括是公众，比如说一些演艺明星的公众人物，或者说是一些企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真带着这么一种心理。有一些公众人物即使后来这个会道歉，是因为情绪的舆论关注这个事情。当然他更主要的是因为公众人物，比如影视演员的话，他怕流失了所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所以他在这个市场和舆论的压力下，这个就道歉。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他没有这个问题，他不怕流失市场，因为在市场这个他的当选不是选票是决定的，不是老百姓决定的，而是上级决定的。
在中国营业的许多外企被道歉，是因为触及北京最敏感的台湾问题。那么台湾人对此怎么看北京的这种强势作风？中共当局难道不担心影响国际观感吗？对这个问题，台湾师范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说，
清朝末年中国积弱不振，所以呢，要这个国家处在一个非常这个低落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这种自卑感油然而生。那现在中国崛起了， 中国大陆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所以他们就产生了由自卑变成一种自傲。那因此呢，只要牵涉到台湾问题，我就要求外国企业来道歉，因为他们在乎中国的市场，他们必须如此。那道歉一种反应就是一种啊，表示一个卑躬屈膝的样子。就过去中国啊是受制于西方西洋国家，在清朝末年，现在我要你这些西方国家向我道歉，向我俯首称臣，有一种征服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从中国整个总体的一个心理来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另外就是说，中国人民没办法要求政府对他道歉，那我就希望啊，其他国家来跟我道歉，来满足他心里面这样一种补偿的心理。那特别是对台湾问题来讲，很敏感，所以他们看到台湾是一跟中国大陆来比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那我就来欺负你，我就要求在这个问题上非常锱铢必较，然后呢，迫使这些来国家来妥协。但我觉得他也是在对内宣传，就是我们知道目前两岸关系不好，那他们对蔡政府就表达这样一个方式，就是说我对台湾是很强硬的，来抒发他们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个不满的情绪。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对内宣传的一个方法。
那么对外强势要人道歉，对内却是全面封杀批评质疑的声音，对内从来不道歉，为何对中国来说向民众道歉是如此困难的事情？台湾师范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范世平说，
因为他道歉呢，就表示他做错事情了，对，那所以他当然不愿意道歉啊，是鸭子嘴硬。那第二个，当然在西方民主国家或台湾为什么要道歉？因为它是一个选举的社会，你今天如果你一个政治人物做错事情，你不愿意道歉，那下次大家用选票来制裁你，那你就势必要道歉。你看最近这个吕秀莲，因为他想选台北市长，那他最近讲了一个话，他说啊，这次台北市的师大运去年得了这么多金牌，是因为中国大陆啊我们派的选手太少，所以我们台湾金牌拿很多。那这个引发了这个台湾民众的不满，要求他道歉，那他拒绝道歉。那当然我们看到接下来他要选台北市长，可能就会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大家认为你讲错话了，你不应该讲这些话，因为你抹杀了这些运动员的努力。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道歉，他必然是一个政治人物，他要获得人民的这个支持，他就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这个谦卑的心就来自于说，我做错事，我讲错话，我要勇于认错。如果你不愿意去认错的话，那老百姓就会用更大的选票来制裁你，你会得不偿失。所以我们知道，这每个政治人物，当他发觉苗头不对了，或整个民意的风向转变了，那他就要靠检讨他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是不是做错事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在人民面前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心理，而不是一个高傲的心理。任何政治人物在台湾，你如果高傲的话，你就不可能有明天。那因此，人民官员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官员的头家，是老板，这样的一个关系就跟中国完全不同了。在中国啊，官员高高在上啊，他不用向选票低头，他也不愿意向选票来负责，那他干嘛道歉呢？你们骂就骂呗，我就是不理你怎么样？你再骂，你们再批评，我就删帖删网，我就把你的这些言论的这个剥夺。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有恃无恐，他根本就没有一个谦卑的心。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5月12日到5月16日四天当中，两名香港记者分别在采访汶川地震十周年和人权律师谢燕义调召听证会上遭到中国政府官员和警方的暴力对待而受伤。香港媒体对此有何回应？香港新闻记者遭遇的暴力事件是否有望得到彻底调查？接下来我们邀请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香港资深媒体人麦艳婷女士来分享她的观察。那么美国之音记者问香港有线电视记者和香港 NOW 电视台的驻北京记者和摄影师在汶川和北京的采访现场遭到村官和警方的暴力对待，导致受伤被拘留，香港媒体业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麦艳婷说，
当然我们作为传媒对这个事情当然是感到很震惊也很愤怒，所以那个香港记者协会呢昨天发生事件以后呢除了发出一个强烈抗议的声明之外，还到那个中联办去抗议，就是表达香港传媒的一个愤怒的表现。那当然你说的这个中国的公安那个对香港传媒的那个对待是确实是越来越差。我记得30年前香港记者他们基本上还是比较尊重的，就是他不希望他不高兴你采访，但是他也不会怎样就是暴力的对待你。但是我们看见近几年这个情况呢好像越来越严重，而且呢给我们的感觉好像就是香港传媒其实对于这个中国公安来讲就好像是内地人一样，对你可以不讲情理，就是当你是一个普，就对他们对自己的那个内地人的一个做法，所以才会你看打那个记者，还有尤其是那个昨天的那个期间尤其是恶劣，因为过去虽然有打记者，但是你不会像好像一个对付一个罪犯一样把他打趴在地，而且呢把他扣上那个手扣然后带走以后呢还要你写那个悔改书，说是要记者承认自己做错事然后才放你走，不然的话他就威胁你说不但不放你走甚至是取消你的那个采访证。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记者可以说是很无助的，所以为什么近几年跑中国线的记者都说好像写那个悔改书都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有一次有一个记者还说他现在可以15分钟就把它写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任陈明通星期四5月17日表示，台湾海峡两岸的气氛还有待改善，台湾会继续释放善意，但是台湾的善意并非无止境的退让，若台湾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受到威胁冲击，台湾将本着行当所行为当所为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因应措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敏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陈明通星期四下午在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任届满2年之际对媒体发表谈话指出，蔡英文政府在致力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现状、捍卫国家主权和民众福祉方面没有一丝一毫的退让。他说，中国大陆对台湾善意始终没有正面回应，甚至更变本加厉对台湾进行外交打压和军事恫吓，企图逼迫台湾接受北京单方面设置的政治前提，但台湾绝不会因一时的压力就屈服退缩。
那种情绪性的隔空的那个恫吓啊，只会造成呢这个误判，并且累积这个敌意哈。所以虽然现在两岸目前的气氛嘛还有改善的空间，但是我们仍然会持续的实施善意啊，为双方互动啊营造良好的氛围啊。不过我们也必须提醒对岸啊，台湾的善意并不是毫无止境的这种退让，倘若我们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啊受到威胁或冲击，我们政府啊也仍然会以行所当行啊为所当为的原则啊，那么采取必要的因应的措施啊。
2016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两岸的政治交往戛然终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大陆坚持把他们所说的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作为两岸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础。但是民进党政府只是尊重1992年两岸对话的历史事实，不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两岸的政治对话和交往由此陷入僵局，前总统马英九开启的两岸政治交往不再存在。不过蔡英文政府与台湾上一届政党轮替后上台的陈水扁政府不同，主张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不挑衅零意外的原则，不重蹈对抗冲突的回头路，在捍卫台湾民主与尊严的同时，将中国对台湾作为的可能冲击与影响 减至最低。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展望两岸未来关系时表示，对于中共软拉硬打两手作为，未来将对两岸情势进行风险管理，努力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恒现状。他说，蔡英文总统的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是正确可行的道路。他强调，两岸不能在遥远的角落猜测对方的意图，那样是很危险的。他期盼双方能在对等尊严、不设政治前提的基础上坐下来谈，进一步化解分歧。陈明通还表示，处理两岸事务宁拙勿巧。当年苏起创造九二共识这个名词或许很巧妙，但无法解决争议。他认为，用有法律约束力及民意监督的笨办法处理两岸关系，才能走得久走得远。台湾最近陆续释放出鼓励发展两岸关系的善意，将陆客小三通团体旅游最低人数限制从5人降到3人，调降小三通落地签费用，并预告将降低陆客来台自由行的财力证明门槛，从现行的20万元新台币降为10万元，希望以此提升来台观光陆客的人数。另一方面，陆委会星期四公布了委托全国公信力民意调查公司5月初做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70%的民众支持两年来蔡英文政府致力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现状的政策，80%以上民众支持两岸相互尊重，通过不设前提的沟通对话化解分歧，80%民众同意蔡英文政府主张中国大陆应该务实面对中华民国，尊重台湾主体性，才有助于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不过，台湾联合报日前的民调显示，高达67.6%的民众不满意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国民党的民调指出，认为两岸关系将变得更糟糕的民众高达69.6%。苹果日报的民调显示，蔡英文政府的整体施政不满意度高达62%。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可能在离中国新疆不远的吉尔吉斯南部地区部署新的军事基地。当中国在中亚地区日趋活跃之际，俄罗斯也试图加大在中亚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活动，避免中国在中亚影响过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和吉尔吉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有可能在吉尔吉斯的南部地区部署第二个军事基地。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最近对俄罗斯官方媒体表示，他不反对部署新的俄罗斯军事基地。他说，新的俄罗斯军事基地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阿富汗的安全威胁，塔吉克和阿富汗边界必须应该得到巩固，各国需要合作协调，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以及贩毒行为。热恩别科夫说，有关在吉尔吉斯部署第二个军事基地的议题正在讨论之中，暂时还未做出最后的决定。热恩别科夫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并在俄罗斯南部城市索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吉尔吉斯南部与中国新疆拥有共同的边界。据报道，俄罗斯新的军事基地可能部署在吉尔吉斯南部的巴特肯州，当地与塔吉克斯坦相邻，离中国新疆不远。热恩别科夫的前任也支持俄罗斯部署军事基地。吉尔吉斯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去年在任上访问俄罗斯后表示，普京总统当时向他提议，俄罗斯希望能在吉尔吉斯南部部署军事基地。他认为，在伊斯兰国势力扩大的背景下，俄罗斯部署新的军事基地是对吉尔吉斯的帮助。俄罗斯和吉尔吉斯目前都未宣布在南部的新的军事基地的规模和驻扎兵力的数量。俄罗斯目前在吉尔吉斯北部的坎特空军基地驻扎重兵和各种战机，当地临近首都比什凯克， 但距离中国的新疆较远。2014年之前，美国也曾租用过位于附近在比什凯克近郊的马纳斯空军基地。除了吉尔吉斯外，俄罗斯在中亚的另一个国家塔吉克斯坦还拥有两处军事基地，其中的一处军事基地被俄罗斯用来防空预警和监视太空轨道中的卫星和其他飞行器，另一个军事基地驻扎有俄军第201步兵师。除了中亚地区外，俄罗斯目前仅在前苏联地区的亚美尼亚还设有军事基地。乌克兰危机之后，普京一直施压卢卡申科，企图在白俄罗斯开设军事基地，但遭到白俄罗斯的拒绝。在白俄罗斯开设军事基地可帮助俄罗斯从侧翼进攻乌克兰和对乌克兰施加军事压力，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曾表示，白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兄弟，白俄罗斯人会开着拖拉机而不是坦克去乌克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3月份在北京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会议时后表示，为了应对阿富汗恐怖主义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威胁，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强在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的军事基地的力量，将会提升这些军事基地的俄军战力，包括部署更新式的武器装备。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在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的军事基地经常举行大规模演习，包括演练从俄罗斯向这些军事基地增兵和投送兵力的能力，运送各种武器装备。在一些演习中，俄罗斯甚至把能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也空运到演习场和基地。吉尔吉斯和阿富汗并没有共同的边界，一些中亚地区的学者认为，俄罗斯故意夸大来自阿富汗的恐怖威胁，以此作为借口增加在中亚地区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因为伊斯兰国势力在阿富汗的活动和威胁并非像俄罗斯所说的那样大。此外，塔利班也不再对俄罗斯构成威胁，俄罗斯被指控同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合作，甚至秘密向塔利班提供武器。俄罗斯在中亚军事和安全领域扩大影响之际，中国在中亚地区也加紧活动。中亚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地区，有中亚学者认为，中国在中亚未来想要开展更多的投资和经贸活动，将不得不更多考虑俄罗斯和安全领域的因素。除了想在临近新疆的吉尔吉斯南部地区部署军事基地外，俄罗斯也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进攻性导弹，同时与蒙古每年举行军事演习，并武装中国南部的邻居越南。因此，中国周边地区都有俄罗斯在积极活动。吉尔吉斯被认为是中亚地区最亲近俄罗斯的国家，与其他的中亚国家相比，吉尔吉斯国内也拥有非常大的反中国势力。中国扩张和中国威胁经常在吉尔吉斯媒体和社会中被公开讨论。吉尔吉斯同时也拥有很大的维吾尔族聚居区。俄罗斯战略学者库尔托夫认为，90年代时在吉尔吉斯曾发生过针对中国商贩所乘坐的巴士汽车的袭击事件。中国驻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的大使馆2016年也曾遭受爆炸攻击。中亚地区的安全局势应该越来越引起各方的重视，在安全领域更应该帮助吉尔吉斯。库尔托夫说，吉尔吉斯国家不大也不富裕，与最近几年遭受恐怖攻击的美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相比，吉尔吉斯用于打击恐怖主义的资源和力量都非常有限。一些吉尔吉斯当地媒体也认为，俄罗斯在南部开设新的军事基地将能帮助吉尔吉斯训练军队，并能帮助吉尔吉斯保护国家安全。俄罗斯驻军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吉尔吉斯打击恐怖主义，目前还是未知数。但俄罗斯曾被批评在叙利亚驻军是为了支持阿萨德政权对付反对派， 俄军在叙利亚的一些军事行动也被批评并不是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吉尔吉斯总统热恩别科夫下个月将访华，并将参加上合组织峰会。刚刚在比什海克举行的一场有关吉尔吉斯外交政策的圆桌讨论会上，有吉尔吉斯学者认为，对中国的恐惧以及中国在吉尔吉斯的投资和贷款同腐败有牵连等这些因素，使吉尔吉斯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处在最近20多年来的最低点。同时也有其他的学者认为，中亚地区的火车头和两个关键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目前正在加强同美国的关系，乌兹别克总统正在美国访问，这些都刺激和推动吉尔吉斯也应该再次与美国密切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王云，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以色列本月为其独立70周年举行了庆祝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活动中发表讲话时说，我们聚集在此庆祝一个历史奇迹，那一天犹太人民结束了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所遭受的都要长的流亡，开创了犹太人民的未来，并重建了这个犹太国家。彭斯副总统说，美利坚合众国为在70年前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的国家感到自豪。正如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当时创造了历史，川普总统现在也创造了历史。就在这个犹太国家重生70年的几乎同一时间，美国大使馆在以色列国首都耶路撒冷正式开馆。彭斯副总统说，通过最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美国选择了事实而非假象，事实是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唯一确实的根基。美国相信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是可能达成和平的，尽管所有和平都毫无疑问地需要妥协，但彭斯副总统重申，美国永不会在以色列国安全保障的问题上妥协。美国与以色列将继续抵御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所带来的邪恶灾祸，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正通过撤出伊朗核协议，领导自由世界抵抗伊朗这个主要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彭斯副总统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在短短70年时间已经成为世界最自由、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正如彭斯副总统所说，我们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因为他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他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他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我们支持以色列，因为我们相信正确而非错误，良善而非邪恶，自由而非暴政。 彭斯副总统说，在上苍庇佑和美国的支持下，我知道以色列将愈加壮大。他的头70年将仅是他未来样子的匆匆一瞥。美国与以色列将共同迎来我们光辉的未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